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
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梁医师，耳鼻喉科专科医师，专攻听觉功能耳科疾病，有大医院看诊、手术及诊所开业的经历，多次参加医疗短宣队，义诊的脚踪达到加里曼丹、台北等地。祝你健康，祝福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医师梁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耳朵常见的疾病。梁医师好。
佳美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耳朵其实很重要，好的时候通常是这样，我们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觉得它应该要帮我们工作，可是等到耳朵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我们有耳朵，耳朵不舒服了，耳朵听不到了。
对呀，我们如果听不到的时候呢，一开始呢还习以为常，如果不是突然的有很大的音量的不见了，通常我们都觉得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了，听不清楚而已。
那耳朵常见的疾病有哪一些呢？
从外面来看，我们最常见到的第一个就是耳垢填塞啊。
那么耳屎。
耳屎，对了。那么耳屎呢？如果我们长时间累积的过多的话呢，往往会把整个外耳道塞住。那么这个时候呢，轻的就觉得听力稍微降低了音量，听不太清楚，有的时候还不以为意，一直等到耳朵有一天进水了，那么这个耳垢因为吸水膨胀造成耳朵发炎疼痛才去就医，那么这个时候医生大概要帮你把耳垢给拿掉，这样子就发觉哦，茅塞顿开这是我帮一位牧师拿掉了这个耳垢以后他所说的第一句话
他的感言。那到底耳垢就是我们俗称的耳屎要不要常常清呢？
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平常临床工作上面很常被问到的问题。医生的标准答案一定都是哦，不要清，不要清耳朵，因为他这个耳垢呢会自己掉出来。事实上呢，这个医生可能回家以后自己会清自己的耳朵。
他是不是怕如果一般的人不太了解就把耳朵弄伤了？
对，那么如果我们在清耳垢的时候呢，如果你方法不得当，因为我们看不见，自己清的时候只能凭感觉。那么凭感觉呢，如果外耳的皮肤破了以后呢，只觉得痒痒的，那么并不会有太多的难过，所以呢继续挖下去的结果呢，因为皮肤破了就造成细菌感染，那么会造成很疼痛的后果，那么就是急性的外耳炎。
哦，我小时候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帮我掏耳屎，我觉得好可怕又好痛
啊。有的人呢有的孩子非常喜欢爸爸妈妈帮他掏耳屎，因为好舒服、
哦、
好痒好难。
那如果要掏耳屎的话，是不是要去找耳鼻喉科医师比较安全？
当然啦，如果我们能够看着耳垢能够把它拿出来是最安全的。那么耳垢基本上它有两种，一种是湿的油耳垢，一种是干的像米粒状一样碎碎的耳垢。那么东方人呢以后者居多，90%，那么大概有10%的人是油耳垢。这两种耳垢其实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了。那么如果是油的话，就应该要天天的轻轻的把它给旋转过外耳道以后把它给清干净，因为一段时间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可能就积得太多了，你的 棉棒一进到耳朵里面呢，就会把耳垢呢往里面推，反而越清越糟。
嗯哼，那除了耳垢的问题会引起刚才医师说的外耳炎是吗？
是。
那好像常常听说感冒之后小孩特别容易发生，就是中耳炎是吗？
对。那么最近呢也有一些提醒，那么因为最近呢有流行性感冒，那么这流行性感冒呢有些孩子呢会合并的有中耳炎。听说呢中耳炎的发生率提高了一般的20%左右，所以呢中耳炎在孩子呢也是一个很常见到的问题。据统计呢，中耳炎在小朋友来说是除了上呼吸道，也就是感冒啊，上呼吸道感染以外第二多的疾病，那么这是中耳炎，急性的中耳炎。所以感冒的时候往往呢孩子会容易并发中耳炎。
中耳炎是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是会痛吗？还是听不见？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中耳炎它会分期发生，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耳朵闷胀，那么有些孩子呢会很痛，因为这个时候中耳的压力变成负压，那因为我们感冒了以后耳咽管堵塞。中耳炎在孩子最常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小孩子的耳咽管比较平，比较不会这么像大人斜的，那么平的耳咽管再加上它比较短，所以呢鼻咽腔里面的分泌物可能会流进中耳，也可能会因为这么平的这个耳咽管呢它堵塞了以后，那么会造成中耳的负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会很痛疼痛，那么接下来呢就会开始积水，那么这个积水呢是中耳的黏膜里面渗出来的组织液，那么这个组织液如果感染了细菌就会化脓，化脓了以后呢耳膜可能因为长时间泡在脓里面，耳膜会破裂，那么让这个脓流出来，这就是整个急性中耳炎的过程。那么流出来脓以后呢耳膜破了一个洞，反复的感染就可能会造成它这个破洞，耳膜的破洞呢不容易愈合，就变成慢性的中耳炎。
哦，所以有中耳炎千万别延误就医，一定要赶紧处理。上一集梁医师跟我们提到耳朵的构造有外耳、中耳、内耳，那有没有人发生内耳炎？
哦，有啊。
有。
那么内耳发炎的时候呢当然比较少发现了，但是呢内耳发炎的话呢往往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就是我们碰到的突发性的听力障碍。突发性的听力障碍虽然目前没有办法确切了解每一次发生的原因，但是呢它往往跟上呼吸道感染跟感冒的病毒可能有关联。那么感冒的时候这个病毒呢如果跑到了内耳去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内耳的发炎，这个时候病人的听力呢就突然的下降，当然下降的程度有大有小，那么根据他发炎的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呢都蛮恐怖的。那么通常是单侧的耳朵，有的人在睡醒的时候醒来的时候就发觉哎，一个耳朵听不到了，好像窗帘拉起来了看不见一样，这样的情况呢就一定要在48到72个小时这个黄金的治疗时间赶快去看医生做急的处理，因为这个紧急的处理呢可以让这个听力的恢复呢成功的机会比较大。
嗯，除了外耳、中耳、内耳会发炎之外，耳朵还有哪一些常见的疾病呢？
内耳的发炎当然还有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在上一次节目中提到的平衡系统。那么平衡系统的发炎呢也会造成我们的晕眩，让我们走路不平衡，甚至呢没有办法下床，那么这个感觉非常的辛苦。如果确定是因为前庭系统的发炎所带来的症状，那么这个症状呢可能就要持续3个礼拜，也就是在这3周当中呢我们因为前庭系统的不平衡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会影响我们可能上班啦工作啦都没有办法，而且容易恶心呕吐，那么也是一个非常严重 看起来哈，病人呢都非常非常的害怕的一个问题。
快乐是可以传染的，而这种分享绝对不会使你失去什么，反而使你快乐加倍。真正的朋友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绝妙家族愿意做你真正的朋友。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梁医师，耳鼻喉科专科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一谈耳朵常见的疾病。刚才梁医师谈到了外耳、中耳、内耳的发炎状况，还有一些平衡系统的问题。那么我知道梁医师以前有在大医院帮一些病人做手术，那关乎比较严重的需要上手术台的一些耳朵的疾病有哪一些？
最常见到的需要手术的疾病大部分都是中耳的疾病啊，譬如说慢性的中耳炎，耳膜穿孔多年，那么可能慢性的流脓，听力减弱啊，这是我们需要做一个耳膜的修补以及中耳的黏膜的修复，那么这是我们最常碰到的手术。另外呢也会有一些疾病，就是在中耳里面长出所谓的珍珠瘤，那么这个珍珠瘤呢是上皮的细胞呢长错了位置，这个上皮的细胞长到中耳里面呢会把骨头腐蚀掉，会造成细菌的感染，所以可能会有浓臭，可能会有头痛，病人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呢这种珍珠瘤呢也需要手术把它移除掉，同时呢要同一个时间或者是第二次的手术再把耳膜给修补。
这是个体自己的状况还是会有遗传的问题呢？
有一部分是遗传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解剖的结构，譬如说耳咽管的狭窄啦，或者是它的功能不良呢，这样的情况就很容易让人有中耳炎，也可能让人有珍珠瘤的产生。那么主要这些是遗传性的一个解剖结构的变化。
嗯哼，那平衡性的问题有没有人要手术啊？
那么平衡的手术就是我们所谓的内耳的手术。那么在内耳的疾病里面有一个疾病叫美尼尔氏症，那么也就是所谓内耳积水，那么这样的疾病里面呢病人会非常的辛苦的忍受一段时间就要发作的晕眩症，那么每一次的晕眩都伴随着恶心、呕吐、耳鸣、听力减退，那么像这样的病人呢，我们一般来说在内耳的这个情况，那么用药物治疗，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考量外科的手术治疗，那么当然有好多种的手术都可以处理。另外呢，在内耳的手术里面还有一个是听神经瘤，那么这个听神经瘤呢是生长在听神经的外窍，那么这个听神经瘤的位置呢它靠近我们的脑干的位置，所以呢也是非常危险，长在脑干的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脑干是控制我们的呼吸心跳的地方，那么所以它压迫脑干的时候呢就往往呢会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所以听神经瘤也是耳科医生呢专精帮忙开刀的一个方式。
那这些病患透过手术，他们之后的生活还有一些工作，这些功能是不是会经过手术以后比较理想？
对，手术当然是不得已的了。我们到了最后呢，内科的治疗没有办法帮忙的时候，就用外科的这个手术。那么外科手术呢，有一部分是破坏性的，有一部分是建设性、恢复功能性的。那么恢复功能性的手术当然是比较困难，但是破坏性的手术呢，往往就不是这么困难。基本上呢我们都可以借着手术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病人如果能够在手术前明白那么手术所带来的后果，当然它不是100%的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那甚至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不方便。但是呢如果手术前的了解，充分的了解了这个手术的限制跟它的方法功能以后呢，那么我们在无法选择其他的治疗方式的情况下，那么来选择手术治疗，应该是对内耳的疾病呢是相当相当的合理。
有一些朋友会因为听力的问题去找耳鼻喉科医师治疗，比方说耳鸣，是吗？
是，有耳鸣、听障等等。
那医师怎么样帮助他们，就是透过医学的治疗？
耳鸣的治疗呢，事实上也是非常的有争议，因为呢，耳鸣它的原因有好多种。大部分当然我们熟悉的是从内耳来的，我们的内耳的神经细胞，听觉神经细胞功能异常了以后所造成的不正常放电。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一开始的时候耳鸣从内耳所来，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把这个刺激一直记录在我们的大脑里，在我们的大脑里的时候呢，时间一长就变成所谓的脑鸣，就好像我们总觉得脑里面有一个声音啊。这是一种我们叫做自觉性的耳鸣，就是这种耳鸣呢，只有你当事人病人才能听到，医生听不到，那么你的家人也听不到。另外一种耳鸣呢叫他觉性的耳鸣，这种耳鸣呢是从你身上的一些肌肉震动而来的，甚至血管震动而来的。这些所谓的他觉性的耳鸣呢是可以借着你旁边的人听得到的，所以如果有人靠近你的耳朵，如果听到你的耳朵有声音的话，那就是他觉性的耳鸣。所以耳鸣的治疗事实上是要根据耳鸣的来源来做。
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有声音的，只是我们并不一定留意到。
其实我们的身体非常吵，那么 我们的身体如果是你可以听到你心脏跳的声音的话，你可能一天都不得安宁了。所以这个也要感谢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耳朵呢，让我们的耳朵虽然很敏锐，可以听到大部分我们想要听的声音，但是它也不是这么敏锐到让我们听到所有的声音，否则的话呢，你整天听你的心跳声呢，就非常非常的辛苦。
没有办法入睡
哦，非常困难了。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在临床上面碰到的病人，他就是因为某一些问题哈，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譬如说在中耳里面长血管瘤，譬如说耳咽管长时间的堵塞，那么这些人呢，有的人是站着行走都可以听到这个心跳声，那么有的人是躺下来以后可以听到心跳声。哇，那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长了血管瘤的人，他几乎晚上一躺下来睡觉就吵死了，那根本无法睡觉。
还有一种病人，就是医师说的听障的病人会来找您就诊。
对，那么听障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多的来寻求医疗的帮助。听障他其实主要可以分成好几种不同的类型，那么根据损失的听力的程度来看。那么我们先讲我们大家最熟悉的第一个想到的听障，大概就是都没有办法听见声音的人。那么都没有办法听见声音的人呢，过去就让他念聋哑学校啦，让他学手语啦，让他学其他的沟通方式。那么现在呢，因为科技的进步，我们有了一些可能选择的一些治疗的方法，人工电子耳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那么人工电子耳到现在呢也将近30多年了，全世界呢有相当多的人啊，好几万人已经接受过这个手术。那么它让过去没有办法听到的人有机会听见一部分的声音。那么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它不是借着电子耳就恢复了正常的听力，这是不对的。电子耳是帮你恢复一部分听觉的功能，可能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完全跟你我现在听到我讲话的声音像这样的一个完全一样的印象。那么它可能是另外一些，有的人说像唐老鸭讲话， 他的腔调跟他的这个频谱呢，虽然啊一直在进步了，但是呢仍然在有一些的病人植入电子耳以后啊，还是没有办法非常的理想的达到那个效果。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现在可以有的第一个选择。
今天非常感谢梁医师跟我们谈到了耳朵常见的疾病，当然预防胜于治疗，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耳朵，我们就可以让医师多休息，是吗？
啊，对呀，我们求之不得。
好，非常谢谢梁医师，下一次我们再请梁医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谈一谈听觉的重要性。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